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丽华，今天很有幸又请到我们幸福教练培训师Michelle 周给大家和聊一个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的话题。Michelle 你好。
嗨，你好丽华。
你
高兴又来到这里哈。
对呀、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呢？好久都没有请到你到我们的节目上了。
我最近确实是忙，忙得四脚朝天，但是很开心的忙。因为我打造了一整套的幸福教练培训师的认证课程啊，在国内的第三方平台上 offer 给很多咱们中国人，这样就能够帮助去更多更广的去帮助到更多人，因为我一个人力量太有限了。当我培养了一批这样的教练还有这样的培训师，那他们就可以去帮助自己身边很多很多人，所以这是我本来这个夏天是想休假的哈，结果这个夏天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但是真的很开心的。
对，能帮助到别人真的是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好像很不一样一些。那您说到这个呢，我有一个话题哈，最近呢，也就是这段时间，我碰到了一些朋友谈论，或者说朋友的朋友但是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呢，都是疾病。一个朋友呢，他是和我关系比较远一点，但是他得了肾病需要换肾。一个朋友呢，是他的朋友也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病住院肿瘤之类的。那还有一个是这个朋友呢，他在我们的节目里也做过一个介绍哈。那么他们是得了癌症，但是呢是属于癌症幸存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听到的这个话题真的很沉重。我自己呢也非常希望我自己的个人的力量能帮助到他们，但是实际上呢我感觉我无能为力，因为我自己心里想表达一些东西，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做起，我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或者用什么样的行动可以帮助到正处在这个疾病中的朋友。那么我的这个朋友他们的表述里面，我也听到了一个，就是说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很痛很痛的过程，迷茫、震惊，甚至即便已经这个事件的发生，就属于他们幸存者了，已经是就是过了这么多年了，他们已经就是健康基本算是恢复了，但是呢，内心我还能感觉到那种带来的余痛依然在那里，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死亡是哪个先到来。那么但是他们给了我一个非常就是一个问题在那里，也就是说第一就是关于这个幸福和成功，他们都感觉到经历了疾病以后他对幸福和成功的定义有所改变。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经历了这个过程以后，我听到的这个时间是很长的，真的一个人在这样的漫长三年甚至更长的这个过程里面和疾病做斗争，或者说自己的亲人在和疾病做斗争，而自己在旁边的那个煎熬，那我就在想有什么，我们经常说如果说有备无患，我们当然不能防止说是做到让疾病不来找我们，但是当我们碰到重大的疾病灾难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备的话，我们走的这条路上依然会有坎坷，依然会有荆棘，那会不会有一些方法方式能帮助到正在生病的人，或者说这个病患者的家属，能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帮助自己或者帮助别人，把这个非常不幸的时期能够给他挺过来，不管我们结果是什么，能让他走得更顺利一些，或者说还能够走出不一样的人生。那您这里这个幸福教练培训呢， 我就在想，这似乎也是跟一个人对幸福或者说对成功的看法也有关系。那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科学的方法，或者说理论上的东西，能够给到这些朋友，或者甚至说未来我们不管是谁啊，收听节目的朋友的朋友啊之类的，也许他听到今天我们的这期节目，也许能够记住一些东西，将来真的能够帮助到他们。所以你刚才说到你做的这个培训，这个设计的节目呢，设计的这个课程能够帮助到别的人心里内心很高兴，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也是在想，哎，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你的这个内容也一样的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听到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到他们，那也是我们内心也会很高兴的。那您看看有没有什么给大家做一些介绍啊，或者说有一些分享的地方。
对，丽华，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哈，就是一个人当他遇到一些重大疾病，生命可能屈指可数的时候哈，你刚才也说到他们发生一些变化，这确实是啊，每个人的这个反应不一样，那开始的这种震惊，不相信，不肯相信，然后还有问为什么是我，对啊，
是，
对，
他们确实都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是我，而且这个问题。当一个病痛发生在同一个家庭两次发生的时候，他们都发出了同样的疑问，为什么都在我的身上，为什么都在我的家庭里面。
对对，有的时候人们会觉得这个上帝不公平哈，这样的来安排。那这里其实哈，在学界哈，有不少人对这一方面还真正的做了认认真真的科学研究哈。那么其中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我想想叫欧文亚洛姆，这位老先生现在已经90多岁了，他研究的一个方向就是身患绝症的病人啊，这些病人在他们那个最后的时间段的时候，他们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这里边我可以给大家先分享一下哈，那么他研究到的一些东西。那当然有一些人呢就很绝望，就真的是放弃了，然后最后的日子过得是有很多的懊悔呀，有很多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啊，这是一种哈。还有的人就是在最后呢，他可能觉得自己的人生这一辈子过得不是太怎么讲，就是有点不值得哈啊，觉得自己人生没有留下多少价值。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在最后的知道自己生命只剩下屈指可数的这么几个月了，那有的人会比较坦然啊，去来面对，然后最后的这个时光他们要留下最美好的记忆啊，也想最好的去享受这段时光。那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哈，就是有一些病人他们有非常大的变化。那这位亚洛姆教授他专门的指出来，他说我看到一些病人的这个变化哈，那这个变化呢就是在于有一些人当他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在经过了前面的震惊啊不相信的之后，他们就人生态度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们就会非常珍惜自己的时间，然后以前有很多事情就是看着想当然的应该有的理所当然的想都不用想，那么现在他们会 appreciate 啊，会非常的珍惜。另外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就是这些人呢他们会把自己的priority 就是自己关注的事情啊真的去优化，把剩下的时间就放在他最关心的人和事情上。那以前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他们就真的就是说 no 啊，就能够拒绝了，所以这是人发生的一个变化。那么当他们做了这样的调整之后，那他最后的这几个月这些时间哈，他们就能够更有效的更好的去度过这个时间啊，好好的珍惜留下的是最好的啊，或者说是他们在这个人生中哈，在最后的时光能够做到的最好。那亚洛姆教授他在采访了很多这样的病人之后呢，他讲到的他总结的一句话哈，我 对我的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动吧。他就说到他永远忘不掉其中一个病人说的话，那个病人说，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去意识到这一些，为什么要等到最后癌症长满了我的全身，我才做这样的调整，才去过这样的生活啊。那这段话其实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人生哈，如果是我们思考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人生，我们是有意识的去过那样的人生，那这个人生就会像其中我前面说的，有一部分人在最后他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能很坦然的去把最后的日子过得最好啊，达到他最大的价值。嗯，那我们其实是可以规划起来，就是说我们这些健康人哈，我们可以提前就来选择自己要过什么样的人生，而不至于说到了最后后悔啊，觉得我这一生没有好好的安排啊，我的那么多的时间都浪费掉了、啊、到最后的、这个屈指可数的时间就觉得不够用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是我们其实是可以提前规划好的。那怎么去规划呢？这个就跟我学到的一些幸福学的相关的理论啊，相关的方法呀，是非常有联系的。那我们从现在其实就可以用在自己身上啊，而用不着说是等到最后的那几个月或者最后的那几年才去那样做。所以这是对我来讲一个非常也触动的一点。那也回到刚才丽华你分享的哈，你的这些朋友的这个目前的情况，也是哈，也是给我们每个人敲起一个警钟，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可以思考我们怎么去生活，把我们现在的日子就生活就过好，到最后不要留下太多的遗憾。
对对啊、那么在这些朋友里面，就是我不管是直接交流或者说是耳闻的，那有个特点呢，他们这个时候有的人呢他就向内他寻求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支持，这个支持呢包括从宗教上，有的呢是家人朋友哈，这两种情况在最近我碰到的这个事例里面都有，就是有的是就是纯粹的是从这个家人的这种互相的支持体谅和爱里面去得到但是我听到呢就说即便如此这个过程也是很难的那么还有的呢，他们是在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下，同时也通过对宗，就是通过在宗教上好像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就是好像觉得从那里得到一些福祉啊或者支持啊，好像说在那个时候精神上的支持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咱们说到这里，从科学和精神上的东西好像是一种非常好像是 intangible 的那种不是说直接可以说一二三第一步第二步怎么做，那么我们从科学的培训啊或者科学理论上面，我们都可以说出个道，比如在碰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可以有一些什么方式方法步骤那这两者怎么样去结合呢？因为这好像我自己也感觉在我好像是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也不会有一种说是找到一个方式，那么就是好像第一个就是从向内去求或者向家人去求求得一些支持有的时候也会去问该怎么办啊，我该怎么办呀那这个时候您这里觉得这个情况下就是说有什么步骤，或者说可以说我们现在就开始意识掉我们先做一些，就像您以前的课里面经常有讲到一个，比如说做一个这个什么瑜伽这种深呼吸啊冥想啊是吧好像这些都是一些很基础的东西，但是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foundation 就像我们小孩子学拉琴也就是说这个拉琴的过程中过程可能是很一开始比较枯燥单调，但是最后形成你的肌肉记忆哈，就是 muscle memory 的时候遇到紧张的考试的时候，它也能够根据这种状态能够把曲子拉好，甚至还超水平的拉好。那我用这个方式来想，那如果我们平时有意识的做这样一个一二三拉琴的这个训练，那会不会到突然事件发生，我突然遇到了生命中的重大一个关口，不管是我还是我的亲人我的朋友突然遇到了什么样 啊，比如绝症啊这些，我的内心里面会不会因为就已经有了这个 muscle memory， 不管我作为患者还是作为朋友，会突然那个就把它调动出来，一下子就是平时学的那些东西，或者说有意识去培养锻炼的东西，突然就在那个时候可以爆发出来。
首先哈，你刚才说到你的这些朋友们哈，家人和宗教啊，这是两个非常好的方法，因为你其实讲到的这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精神上的连接啊，通过宗教信仰是一个精神上得到一些支持啊，可能能得到一些答案，或者是说听到一些声音啊来支持他。那当然我们不一定非要是宗教哈，尤其像你我可能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在中国长大受的是无神论，不一定说是一定去给自己让自己去相信一个什么宗教，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在精神上得到这种连接，得到更大的一个就是超过我们的这个小我的东西啊，让自己能够在不管是多少时间剩下的时间里啊，能够生活得更好。同时呢，另外一点就是也不一定非就是还回到我刚才那个观点，不一定说是非要等到最后的那个时候再去做，对吧？我们平时就可以锻炼自己啊，可以给自己找到这些啊那么支撑的，这是一个哈。那么这一块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说的意义啊，如果说早早的就能够去探索啊，能够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早早的就在这条路上去实现自己的这个使命啊，自己所存在的意义，那你就会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吧，发生了不幸的事情还是会很不幸，但是我们内在的这个力量就在这里啊，能够支撑我们，这是一个。然后精神上还有一些呢，我们说的哈，就是你刚才特别想知道一二三能做些什么，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锻炼方式，训练我们的大脑的方式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正念的练习，平时就做，训练你的大脑，这样你的大脑呢当遇到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正念的练习让自己能够 stay calm 啊，就是能够比较平静，然后能够比较正常的去思考，那向内的这种探索以及去实现更好的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的意义啊，有一个这种精神上的支柱啊，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支撑这一段，这是一方面哈，在精神的角度。另外一方面你提到的哈，家人啊，这是在关系的角度上，那这个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看这些研究哈，那些最后在生命最后阶段的这些病人，你问他这时候什么东西你最关心，大家回答的都是自己的家人啊，这时候已经不再去关心的什么其他的这个账户里的具体的这个钱，或者是说啊我的同事什么都会不是特别重要了哈，更多的是他身边最重要的这些人。那有一些人他的懊悔是什么呢？如果说他平时没有在这上面花很多时间精力，或者说处理的不好，他们的懊悔也是啊，就是或者说这个遗憾吧，也是说跟自己家人的关系啊。我记得有一位我看过的一个材料，也是这位教授哈说到，那么有一位就是濒临死亡的这个病人，他最懊悔的是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因为孩子跟他们已经相当于是断绝了这种父子关系哈。那像这样的事情他会到最后也非常懊悔啊。我也有自己家的亲人哈，也是最后我曾经问过他，我说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啊，我是不是这样问的，我是问的是你有什么放不下的，他就说我最放不下的是我的孩子啊。所以这些都是大家想到的。那么这个关系这个程度，关系这个角度也是。所以这两个方面哈，一个是精神的方面，一个是关系的方面，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那如果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他在他的这个人生过程中，他在这两个方面他原来就做得很好啊，关系角度上他的和他最关爱的人之间的关系很融洽很好，那这些家人会给他很大的支持， 那么他自己的内在的遗憾也会很少，对吧？他最后剩下的时间他会非常非常去想办法很好的跟家人度过。那么最后大家留下的是一个最后的这些很美好的这些记忆。所以这是我们在平时就可以开始来培养，开始来注重哈，去思考，哎，我怎么样的去做这些事情，而不是等到最后留下了很多很多的遗憾，在这种懊悔之中度过最后的时光。
嗯，那您这么讲啊，给我的一个提示呢，就是说我们平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但是呢，好像很多这个症状呢，证明了好像它有的是有道理的，但是有的不一定。就好比你说，咱们我今天刚看了哈，这个头疼啊，你前面疼啊，你不是说来这里治疗你的这个头的前面按摩呀，或者啥干啥的，而是因为你的这个后面，你的脖子上的这个 muscle， 它是主要是你的肌肉，脖颈上的肌肉比较，由于你的姿势不好，或者长期保持了一个姿势，你的这个肌肉僵硬了啊，比较硬了。那么这个时候会因为拉扯了，所以你会产生头的前部的疼。这个时候你来治疗前面，比如说你是按摩你前面，你会发现你的效果没有按摩后面的那个效果好。也就是说您刚才说的这个关系啊，我们通常都是想说，哎，我遇到这个时候你拿干货来吧，就告诉我直接怎么做。可能那个直接怎么做的那个干货，它虽然是很好的干货，可是在那个时候拿了来说是可不可以把头疼医好，可能它的效果没有说在早一些的时候我就开始从干货一步一步的做起，可能我并不知道它最后治疗了哪里，但是它一定会防治了什么东西，对吧？那您说到这个关系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不是等到最后一刻来做。
对对对，因为我们说到的这个不同点哈，我刚才说到很多人在最后的这几个月里他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表现或者他的感受，对吧？那他最后这几个月也是走过的路不一样，有的人就在这种后悔之中，懊悔啊悔恨之中度过的，自己病痛的煎熬再加上这个心灵上的这些折磨，这些煎熬。那有的人他能够坦然的面对啊，或者说很珍惜哈。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原来是那种样，那么他突然的有个觉醒，然后因为这些病痛，因为他最后突然的发现自己时间不长了，然后他就去做了很多的改变。所以这是不同的这个人生哈，当同样的消息发生的时候，那我们不想做就是那种懊悔的人，我们都想做这种，哎，虽然只剩下几个月了，
是吧？
对，有准备的，而且我们的时候不去不是懊悔了，因为我们会很满足，说，哎，我这一生过得还不错啊，我这一生挺值得的，那我剩下的这些时间我就好好的去享受啊，跟我最关爱的人或者说我在做的事情。因为有一些人他非常有使命感，他说我举个例子哈，你有的人他们最后的时间他说，哎呀，那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完，我要在最后的时间把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把它做完，对吧？他的使命感驱使着他往那走，那他的病痛这些东西他都去克服掉，他说因为他很聚焦在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要把它做完，他那些病痛的就他都忘记了啊。所以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很不一样。那当然如果说是这个觉醒，如果不需要用这种方式让我们觉醒，我们早早就觉醒了，我们早早就开始过一个我们希望过的人生，那我们的这个后悔懊悔悔恨等等等等就会很少了。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那具体怎么做，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就是跟咱们可以再探讨哈。因为这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方方面面可以去做。那如果说是一二三，那么我们可以先从几个小的方面开始做起。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0周年。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您知道不新鲜的面包仍然可以很美味吗？这是真的。不要把不新鲜的面包扔掉，用水把它沾湿，然后放在烤箱里烤几分钟，它会像刚出炉一样新鲜。食物珍贵，不应浪费。这则消息由金县政府提供。
好，米歇尔，你刚才说到了可以从咱们的一二三可以从小的方面，那你给大家具体的给介绍一下这个步骤，第一步第二步我们有什么可以做的啊？在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去，就是说还没有去真正要去面对，希望也不要面对，但是我们确实应该从今天做起，是吧？
我们还可以回到这个幸福学的一个体系，帮助大家去梳理一下哈。幸福学的体系呢，就是讲到我们怎么让自己能够生活得更幸福，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看。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精神上面啊，还有一个就是关系上面，另外呢其实还有包括我们的情感方面，我们的身体方面，我们的这个心智方面哈，这五个角度都可以去。那具体做些什么呢？那这个就是有很多的方法，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哈。那我举几个小例子吧。就是你比如说我的这个课程哈，我们讲到的很多小方法，我的学员就很有意思，他们就去使用啊。因为我们讲究的是最重要的是你要去用，你知道了很多你不去用没有用，就是不会看到任何效果。那有一个小例子是包括你怎么样的能够选择你的聚焦点，让你看到的你关注到的这个世界更美好。这样你在平日里你看到这些美好，你的这种积极的情绪就会越来越多，然后呢你就会感受到哇，原来人生这么美好，哇，我活着真好啊，就会带着这样的心情。怎么去做呢？这里边有很多小方法，其中一个特别有效的方法呢，就是去做一些感恩的练习。那这些练习其中一点就是说，你可以开始留意你的身边有哪些东西你觉得很美好，有哪些人或者事啊，你觉得值得去感谢或者感恩，专门的特意去练习自己。那我给他们布置的作业就说，那咱们先从一个简单的练习开始，你每天晚上写出今天找出五件事情啊，你觉得值得感恩的，就把它列出来，然后回想一下这五件事情是什么样的啊，回忆出来。那今天就有一个朋友就在我们的这个课程啊班上班级群里就发了一个非常短的一个几秒钟5秒钟的一个小视频，然后说哇塞， 原来世界这么美好，你看这个晚霞多美呀。他说平时也看见都是想当然，就看见就像没看见一样。今天他看到了之后，他觉得特别的美，然后他还拍下来啊，然后他还分享出来。他说哇，我现在的生活自从这个知道这个感恩啊，然后我每天要找五件事情。一开始第一天的时候，我想这五件事情，我刚下笔的时候我说哪有什么事情可以感恩的，但是他就逼迫自己坐下来想，然后哗哗哗，最后写出了不是五件啊，他写出了十五件。那现在做了几天这样的小练习之后呢，他现在他眼睛里能看到很多他以前看不到的东西。然后他说现在从现在开始我的日子每天充满了哇塞。所以这是一个很小的方法，但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带着一个不同的视角去看我们的身边，看我们的世界，然后让我们经常就充满了这种愉悦的情绪，这种喜悦。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人生哈，你的这个幸福感会骤然的提升。
嗯，
这是一个小小的方法。
对，您说这个真的很有道理啊。我们经常说熟视无睹啊，就是正因为天天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我们会忘记了去感恩，我们会觉得理所应当，我所得到的爱，我所得到照顾啊，所有这些都是好像我本来就应该得到的啊，真的没有想到说，其实别人在当你得到这个本来应该得到的东西，其实是别人为你因为了爱或者因为不管是什么关心，其实是额外要花出他的时间和精力来做出来。啊，确实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哎，感恩谁不会呀？不就说个谢谢吗？啊，反正别人帮我啊开一个门，我就会说一个谢谢。但是很多人其实都能做到这一点啊，在很多外面的场合，对吧？
但是那个谢谢他没有从内心发出来的话就不一样，对吧？如果只是我们行为上的一个习惯的条件反射的这样的说一个谢谢啊，这种客套话，和我们从内心发出来，哇，真的是带着感恩之心哈，哇，这个人真好哈，这个啊这么周到的哈，帮我拉住这个门，啊，就还有就是说到刚才那个看到那个晚霞，哇，这么美，这么壮观，这大自然，呵呵，所以这种发自内心的哈，你看见你去啊引起你的这种情感上的啊这种连接，这是不一样的。
对，那您这么说，哎，您这个提醒我突然。想用另外一个词，我们经常喜欢说 muscle memory 哈，肌肉记忆。您这么一说呢，就说就像刚才我们说，别人帮我们开门、关门，我们就说谢谢。这个确实在长期的这种不断的、反复的重复里面，小孩子可能只要在这个环境里面，他确实会，不管是叫条件反射，还是还是说他形成这个记忆了，一看到这样的场景，他大脑自然就会说要谢谢。啊，确实我们也看到一个小孩子如果生活在另外一种环境里面，从来没有人教他说这么简单的一个谢谢，他也不会说，哪怕他心里面或许会觉得要谢谢，但他也不会说出来。那您刚才说的这个真心的感觉呢，我觉得，当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词哈，我感觉是应该是心灵的 memory， 好像咱们的心灵也要学会有一种像 muscle memory 一样的，也需要一种条件反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太忙了。啊，我记得我朋友跟我说这个忙字是怎么来的，就是竖心旁加一个王，你太忙了你的心就亡了，没有心里什么东西对你来说都没有味道的，也没有什么可以会让你感动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内心的这种敏感度还是要通过训练哈，真心的去感受到。
对，你说到训练哈，那这就是科学的研究，这些科学方法和我们一般的心灵鸡汤不一样的地方，你比如说我说的这个感恩的练习，对吧？我给大家布置作业，那我们怎么去刻意练习呢？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每天晚上写出至少五件你值得感恩的事情。那写的过程中呢，还有技巧我会给到大家。你比如说咱不是就是为了完成作业写个流水账啊，叭叭叭写完就行了。那你写的每一条的时候，你不用写长，但是你写的过程中，你去把你的这个当时的情景啊，你把它 recall， 就是把它回忆起来，然后让你心底真正的升起这种感恩之情啊，真的是感受到那种温暖啊，当时的情景，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把这个情感带出来了，而不只是为了完成作业哦，在上 米歇尔老师的课程，那老师说要每天写五条，那我就写五条交作业，对吧？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花一分钟的时间去品味一下你真正的这种感受，你到底是感谢什么，你感恩的是什么，这样做出来的话，就通过这种方式哈，这其实就是个小练习，但是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去刻意的去感受到，并且呢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去写至少五件，所以白天就会去留意这些事情，这样我晚上才能写得出来呀。另外在我们去留意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创造这样的机会去感恩。所以这很有意思的哈，一个小小的练习，但是其实背后如果深挖出来是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的。那我们也知道它的有效性，因为这个已经是被测试过哈，确实给人带来很大的改变。
那么我们第二条这个小方法又是什么呢？
好，那刚才说的这是感恩，它是一个小小的方法。那我们可以再讲一下关系方面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方法哈。在关系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哈，我们觉得关系很重要，我们家人很重要，但是我们的行为上可能做的就不是那么到位，那么有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去欣赏或者感受到彼此的这个互相在一起的时间。我想说的是，我先分享一个这个科学研究吧。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丹尼尔卡尼曼，就写《思考快与慢》的那位作家，他是诺贝尔这个得奖者，或他们做过一个实验啊，或者说一个调查研究吧。他们是调查的是职场的妈妈，发现什么呢？发现很多职场的妈妈哈，他们居然并不享受或者并不太喜欢自己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所以当时他们这些学者研究人员看到这个结果啊，他们跟对这些妈妈做 survey 哈，做那个调研，然后发现这个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他们并不是很享受，并不是很喜欢，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哈。妈妈跟孩子这天生的是会喜欢孩子的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当他们 look into it， 就是仔细的去看的时候，发现为什么了。这是因为啊，这些妈妈当时在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她同时在做着其他的事情。职场的妈妈同时在看着手机，或者说同时在开着会，打着会，或者在查邮件，或者是说不是工作上的事情，在查自己的这个朋友圈，等等等等。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孩子过来要找他们，他会觉得很烦，所以他这个时光他就没有那么享受。那从孩子角度来讲，妈妈人在心不在，孩子觉得哎，你在这儿，你陪我，我要跟你玩，对吧？但是妈妈把我推开，或者说等一下，我现在在忙着，所以孩子也是遭到冷落。那这个呢，这个研究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和人相处，尤其是跟自己亲密的人相处的时候，你的这个聚焦点到底在哪里？人在心不在的话，其实双方产生的这种感受并不是很好的。那我们作为职场人，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忙，时间不会说是24小时都在一起，对吧？不管是给自己的爱人或者是家庭给的时间比较有限。所以这个小方法我想告诉大家是什么呢？不管你的时间是多少哪怕你一天就能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你的孩子，或者是说你的另外你的伴侣，对吧？你们真正的交流时间就那么多。那请你记住，这个时间你放下其他的东西，你就专注的就是在两个人或者是你们这几个人这里，不要一心多用。那这个就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因为这个时间的质量会非常高。所以这个小小的哈，非常小的一个方法，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一心，当你
不能二用，
对，一心不能二用，当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聚焦在对方，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它能带来一个巨大的不同。
对，我确实能感受到，我自己每天也很忙哈，特别晚饭以后要接送孩子啊，那有的时候我就会利用这个时间呢啊，跟其中的一个孩子，比如只有他的时候，我跟他单独聊天，就没有别的任何事和任何人的这个 distraction 这个打扰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他的这个沟通和交流就会非常的顺畅。而且有一天在这个沟通交流之后，我因为太累了，我就坐在沙发上，我就冲瞌睡了。那个孩子啊，就特意的走过来，跟我说：“妈妈，你要是困了，你就上楼去吧。”我当时抱着电脑，我说不用，我就打个盹儿就好了。他说：“那要不你把这个电脑给关了吧？”啊，我说也不用。他说：“这个有光嘛，他意思说你要不想动的话，那就把这个另外一个影响你打盹儿的这个东西也关了。”你看我们每天都相处，但是呢，他的这个表现就特别的发生在我给了他一个非常高质量的一个相处时间，但这个时间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太忙了，我们确实没有时间陪孩子。我那天也是在车上开车的路上，就他一个的时候啊，而且只有15分钟啊，就有利用了这个15分钟，我完全认真的，因为我开车我也不会去干别的事儿，我的耳朵真的是在听他讲话，而且因为我开车还是可以完全的去听他讲话哈，不像看手机或者工作那个很难去分心，但这个是可以的。所以他感觉到了，因为他平时讲话讲一半他就没兴趣了，因为他发现我一边哼哼哼的，因为他就会说你听到了吗？我说听到了，但实际上真的听到了，但是没有往心里去啊。这次我确确实实感受到了，听到了，真心的听到了，孩子真心的就会有这个反应。所以当我们责怪孩子怎么样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应该看看自己，可能自己做的是不是真的也很好，一心二用了，还是全心全意的哈。
对，你看刚才你的这个小例子里吧，你又给了我们大家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认真的聆听，对吧？像你这个小例子里，其实你用不着说很多，但是你就在那里，而且你在的时候你是真正的在听，他甚至不用看你的脸，你在那开着车，对吧？但是他知道你是在听，这个时候你们两人之间就发生了很深的一个连接。那如果说是一边光是哼哼哼的啊，好像听到，但是对方他其实他知道的，他知道你是不是真听到了。
对，我说到这里呢，我就想起我的这个朋友哈，他们就谈到当他们去关怀自己的生病的这个亲人的时候，说实在的，我们人类可能都很敏感。他说当时他感觉就是说，在他的女儿面前他装作了一个坚强的样子啊，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真的坚强。他甚至觉得就是说好像是有一点在就像当然不叫纵容了哈，就感觉就是说自己孩子如果他要不生病的话我可能不会这么对他，但是他生病了我就会心里就好像允许他这样那样。但是他这个走过了这段路以后呢，他说他总结的这个经验呢，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亲人在生病的时候真的把他当病人去对待啊，不应该那么，因为其实你以为你装得很好，但是实际上你的亲人是感受得到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说你要做到的是内心里面真的放下了，能够真的说我对待我的孩子或者病人这个生病的家属是我真的觉得没什么，他就是生病了嘛如果他力气小了要需要拿东西我就拿一拿但是我不必要好像很特殊的去对待他，感觉就像明天要见不到他了，我今天想把全世界最好的事儿都给做了，他说没有必要的哈，就是这种他说真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感受就像我们亲子之间正常的这种感情的这个关系的这个感受里面我们也能感受到对方是真的放心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真的关心我们，还是说装出一副相信关心或者说这个支持信任，好像我们经常就觉得哎我是啊，就没有意识到我们可能人类真的有某种那种 不管叫第六感官还是很 sensitive 的很敏感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可以装，但是要内心里相信我做的这件事情是正确了，可能就不需要说我装作去相信我的孩子，我的生病的亲人他是他是可以 handle 这个事儿的，而是说我真的相信他能 handle。 可能这真的是不一样的哈，就像你说的这个一心一意和一心二意，它确实能够被感知到的。
对对对，你刚才说到这一点，又我再顺便分享到我们说的在情感角度上哈，可以怎么样的在平时就能够让自己更好的去，就是从幸福的角度哈来过好这个人生哈。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接纳我们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那这里说到的是，你比如说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对吧，你这个朋友，那么他自己他其实孩子生病或者是家人生病他也很痛苦啊，那么自己的这个痛苦如果说他要强装啊，装出很坚强，或者说装出这个痛苦不存在，我不想要这样的一个痛苦，那他对自己的其实又带来一层更大的损害。为什么呢？因为你想装是很难装的，你表面上装，但是你内心的这个苦会更多。就是对吧，我们说的这个心理学上的有一个白熊实验。白熊实验是这样做的，说你不要去想有一只白熊。在五分钟的对话在五分钟的时间就是请受试者哈，就是讲他我脑子里现在想的是什么，然后说出来就是录音录下来。但是呢在他们受试之被测试之前就告诉他们你这五分钟在做这个实验讲什么，但是呢你不要想白熊，不要想一只白熊。结果那么这些人因为被告知不要去想，那么他想的就更多。那这我们就在说，如果想强制自己不要去想一个自己不想去想的这么个想法，这是非常难的事情，它反倒会反弹，会出现更多。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是我们有一些痛苦的情绪有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我们强制自己不要去想，你想把它拒绝掉或者想把它压制住，它反倒反弹更多。那相反，如果说我们可以去接纳自己我有这样的一些情绪，痛苦的情绪，或者是有时候什么后悔的情绪，什么各种各样的情绪，我允许我自己有这些情绪 ,it's okay, 对吧，接纳自己，然后它就能够在身体流过，那么过去之后，想过之后反倒就能够通畅了。所以这是一个在情感角度哈，我们来帮助自己现在每天都能够生活得更幸福一点的话，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则，我们可以去遵循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好的坏的或者说积极的消极的正面的负面的都可以有并不等于说我们有这样的情绪我们就是坏人，对吧都可以有。这样接受接纳了自己，同时别人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你也可以接纳他，他可以有情绪，他可以情绪不好，他是个正常的人，是可以情绪不好的。然后我们帮助去区别情绪和行为，你情绪不好你不等于说你就可以摔东西那当这个有个区别之后，那我们就可以能够让自己比较流畅的去应对这些情绪，那同时呢我们也能够去采取相应的比较合理的行为来做处理这些事情。所以这是另外一条。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爸正在挑选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你有推荐的吗？
我推荐惠安娜。
惠安娜。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不但每月保费价格实惠，甚至可能零保费。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惠安娜是一家持有联邦医疗保险合约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HMO 组织，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的资格需视续约的情况而定。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etr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您刚才说的那个白熊试验啊，真的是真的很有意思啊。我感觉咱们这个特别说到疾病，我们最喜欢就是说中国有一个跟美国我觉得中西的一个区别呢，比如说美国的医院里面，你要是得了癌症，一般来说医生第一个要告诉的是你自己，至于你的亲人呢，是你同不同意告诉他们，医生才去告诉他们。
对，
但是中国的这个文化呢，是一旦出现了癌症啊之类的这种疾病呢，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医生都不会第一时间告诉病患者本人，而是告诉他的旁边的人，比如说亲人或者朋友，然后让这样的一个消息呢就辗转反侧，然后让病人呢就那猜测。其实有的时候可能那个疾病呢，实际上它也许是严重的，但是并没有危及到生命，但是呢这个病患者他就反倒会猜测我是不是得了癌症了。因为就像白熊测试，你不要想那么多啊，你真的没啥病，你这个病其实就能好，可是你越这么说他越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病，他可能想的越多，反倒把一个普通的病可能变大了啊。但是你要是不去说他，就是这个病就是病啊，就像你告诉对方这是一个感冒一个咳嗽，可能听到了他就跟没听到，因为不就是一个不同的名称嘛。啊，这跟感冒咳嗽啊癌症啊，你这么说起来他其实都是在声音里面都没什么区别哈，不就是病嘛。啊，但是你要特意的强调了，不要去想啊你没有得癌症啊，可能效果真的很不一样，就是真的没有得癌症，可是别人都会怀疑啊我是不是真的得癌症了哈。
对，而且
这
种猜疑，对啊，像这种猜疑它其实给带来很多副作用啊。从这个病人的角度，对吧，尤其是如果说是他猜的很糟糕的结果，他本来没有那么糟糕，他还真的是给他，因为情绪嘛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他会让他的病情变坏的啊，确实是这样。另外一点就是说，你想这些怎么讲呢，我觉得哈，当一个病人他如果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的时候，那他就可以来处理他的该做的事情。他会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如果有一些病人他知道，哎，我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那我该做的事情我就做，他会去好好的思索一下，思考一下，哎，我的人生我剩下的时间我要怎么去安排。你要是瞒着他这样，他首先把时间能量
浪费了，他也
对浪费掉了哈，放在猜忌上猜忌这些结果上。另外一条的话，他该做的事情他可能没做啊，反倒留下更多的遗憾。
对，您说的是，所以这个也是咱们在方法里面也是不要过度的去强调一些不好的事情，也没有必要去隐瞒，就是说用科学的方法去应对它，对吧，可能这样的话效果反倒会好一些啊。那您今天还提到了，我觉得我记了个笔记第一个呢就是说用一些小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方法训练自己从感恩开始，因为我们只有打开自己的心灵的窗户，这个眼睛啊心灵啊，我们就能够看到周围更好的东西，这样对我们的心灵是一个触动，打开了我们心灵的这个窗户，看到更美东西以后，我们可能对人生整个来说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思考，这思考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就像我们一开头说的千万不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因为我们谈论的是这个问题，我们觉得一定要找到好像看似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开始，一旦我们对生命的意义的看法改变了，可能就是说疾病带来的这种震惊痛苦或者说不知所措，可能这种状态可能会变得好一些，就是说不至于那么糟糕，可能你平时已经有了这样一些思考和想法，可能你就不会觉得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倒霉的事都到我这里了，是吧？
对对，嗯，说到这里哈，这个讲到这个意义哈，你刚才提到的，我想也分享一下我自己对这个意义的看法哈，因为我们从年轻的时候走过来，年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可能也不一定去想这些问题，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段哈，有些人可能就会想的比较多，相对去探求自己的内心啊，那从我的角度来讲呢，我其实也是就说我做这套课程哈，幸福教练培训师认证课程，那也是一个出于一个使命感哈，意义。因为对我来讲，一开始我是想，哎，我去帮助很多的人，通过我自己的去做教练呐、啊，去做培训呐、啊，我去帮助很多人。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想，我怎样能够传承更多，或者说怎样能够把我复制啊？因为我做的事情我觉得很有意义，而且特别有这种满足感啊，给我带来这种满足感。当你帮助到别人，哦，对了，顺便说一下哈。帮助别人也是一条非常好的让自己能够享受到很高的幸福感的一个方法，因为帮助别人带来的这个这种感受，这种满足感哈，真的是很高的。嗯，好，那说到这里哈，那我在这个过程中也一开始是自己来作为培训呐、啊，做教练呐、啊，去帮助别人。那慢慢的我就在想，哎呀，我时间有限，然后我怎么样的能够 multiply 对吧，让自己能够被复制很多遍，所以后来就想到，那我可以学我的老师沙哈尔泰勒本沙哈尔老师，他来培训的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教练啊，培训师啊，然后我们再去培训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去影响很多人。那我想到，哎，那既然我已经现在研究这个东西研究了四五年了，而且研究了很多哈，不光是沙哈尔老师的课程，我还去学习了很多，所以我在想，那我结合我这些年做教练做培训师的这一方面的一些技能，我把它再打造成一门课程，这样我能够专门针对中国的国内的还有就是华人朋友，我想我培养出来一批像我这样的人，那么他们就能影响更多人，这样我不就是可以把自己乘法一样的哈，变了很多倍，能够影响到更多人嘛？这是为什么这个暑假哈，就是在忙这件事情啊，打造一系列的一整套的课程，为的是培养更多的像我这样的教练呐、啊、培训师。
嗯，那您说到这儿呢，我就听您总结一下哈，我感觉就说您的这个建议呢，给我就是所说到的这些您的分享的自己个人的想法哈。就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不是说我得到了多少，别人应该给我多少，而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能为别人做一些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像回到咱们一开始的这个话题里面，当我们的心灵和眼睛更多的是看到我为别人做了多少事情啊，或者说我的生命里面有多少是真的对别人是有意义的，可能你就不会在乎自己啊，太过于就是说当你遇到什么不幸的时候啊，挫折包括失业疾病，这些都是我们人生的障碍，让我们的幸福感或者成功感会跌到冰点的一些负面的一个事件哈，在我们看来是。但是呢当你更多的不是看自己得到什么的失去了什么的时候，可能这种挫折感或者说失意感就是不管是灾难还是病痛带来，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必要再去问这个问题它的答案是什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哈。
对，如果你在我们的心中还有 something bigger than ourselves 对吧，something bigger than me 啊，有个更大的东西，那么这种带来的意义感其实是给我们很大的力量的。那当然也有些人他的人生意义，或者说他认为他更多的是比如说我的这个家庭啊，我抚养孩子，他把这些作为自己的使命或者作为一个意义，这也是可以的啊，并不一定说是非要大家都统一成什么什么样啊，但是确实是当我们如果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光是满足自己哈，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东西在这儿的话，去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作为一个意义， 那这个确实是啊，带来的这个精神力量非常非常强大。
对，那感谢您的分享，这个时间不知不觉又到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啊。那我们确实啊，希望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哈，包括啊听众朋友要听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话，也希望能从这里面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力量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啊，需要帮助的，也可以找蜜雪邹去向他咨询一下啊。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啊，给自己的生命买一份啊精神上的这个保险啊。所以今天咱们的话题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蜜雪的今天的分享。
谢谢丽华，也谢谢我们的朋友们，很高兴哈，再一次在这里见到大家。那么也希望大家在这里边得到一些有营养的信息，那么把它用到自己身上，让自己的现在的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更美好更幸福。
好，谢谢，再见，晚安。
晚安。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